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来上《佛学概说史料篇》，关于虚云法师的十难48期。十难已经上一次上完了，然后48期呢，我们已经为大家读念完其中的前10期。那今天是从第11期到48期讲完之后，就算是把虚云法师的生平告一段落。好，那我们请那个茂雄先生为我们念第11期。
11期，夜半关斗，尼在朝舞台，入中南修隐，在西行路上，夜宿一坡庙，睡在一坡棺材盖上。到了半夜，棺内大动数次，忽有人说话：“我要出来了。”原来是一逃犯的。12期。吾欲扬鞭，路经山东，欲与扬鞭以枪相向。问怕死否？老和尚答曰：“倘该死，如所任便。”扬鞭见其神色不动，便放之。13期，取与习哉？庚子全乱太后，全乱。太后光绪帝西行逃难，当时王公大臣有住龙泉寺侍者，请老和尚一并西行护驾，至西安巡抚曾春轩讲，请老和尚在卧龙寺见习斋法会。法事圆满后，秘密离去，上终南山结茅，故号虚云，被熟人耳目。14期，光绪27年，祖余入定，隆冬万山积雪，严寒彻骨，独居茅棚中，身心清净。一日，祖余府中家夫待熟，不觉入定。到次年正月，护城师来，茅棚贺年，见在入定中，难以庆开景。发现府中已眉高寸许，坚冰如石，惊讶入定已半月矣。光绪28年，光�绪29年，15期，雄鸡归界，在昆明福兴寺闭关，有一迎祥寺僧人自称是有放生鸡、雄鸡一只，吉凶恶好斗，群鸡皆被伤关羽，老和尚为鸡说归界，且教令念佛，不久鸡性转变，不复好斗。文宗庆吉随众上殿，教予念佛，即作佛声音。光绪30年，16期，立于巨石。桂花寺器皿和尚恳请出关，往鸡足山泊于安居之，以便挽救殿中僧众。恢复家史道场，大门外右边有一具尸，白骨不详。你在此地凿一放生池，故宫砍之不碎，且又无法搬动。老和尚祈祷迦兰，供佛座，率11僧人顺利移向左方，众人惊为神助，称该尸为云雨时。光绪30年，17期，路遇知己，重修寺宇，急于木化，乃留界成师，料理内务，独往腾冲，由下关至永昌，过河木树，此路难行。有一外省来之僧人，花心苦行，修路不捐木。任来往之人诸佛时， 数十年来此路已修通了十分之久，那和尚一路上相遇此僧人，参与修路，共同起止十余日，彼此未曾开口说话，日后得机缘畅谈，得知此僧人名禅修，朝山道长，由缅甸回国见此路崎岖，因感十地菩萨往行，独修此路，在此四十年，现已83岁矣。不曾遇知己，今日有缘才请兔之。老和尚也把自己出家的因缘告知那僧人。次日早饭后，彼此大笑而别。光绪33年18期，祭品悬空。妙莲老和尚归山圆寂，老和尚赴古山料理、建塔、传名戒等事。塔攻金后半月，滂沱大雨，众人忧心。4月初8，菩萨戒毕，天放晴。初时入塔时，呼一阵旋风，诸祭品是悬于空中，林坑顶一道霞光，直贯塔顶。里壁回视，又大雨滂沱，麒麟谷已一半入塔，一半运至南阳极乐寺供养。当古威南行至避浪屿时，又呼起旋风，林龛顶涌白光，直透2里外至塔顶。光绪33年19期，轰动仙津，料理妙老身后施笔，转传赴暹罗住龙泉寺，一日呼坐，一定9日，轰动仙津，至国王大臣以至男女善信多来罗拜。出定后，国王请至宫中诵经，百般供养，官绅士庶皈依者数千人。宣统元年20期，老龙迎经，印藏经一路上人马平安，独有下关经大理时，忽雷电交作，迷海波涛，云气变幻而无语。至寺门行迎经大典，安陀乃大雨滂沱，次日容大放晴，大家都说是迷海老龙来迎藏经。宣统元年70岁，21期，黄牛皈依，运经到腾冲，于万寿寺时，正与提督张松林座谈，忽一黄牛奔至座前跪下，双目流泪。随后牛主杨胜昌及多人制药将牛牵回屠杀。老和尚向牛说，牛一逃生须皈依三宝。牛点头，为其说三皈依，令牛起立寻呼如人。牛主大为感动，誓改行业，请皈依并偿灾。宣统3年72岁，22期，遍年习兵，云南宾川县知县张某，地方盗贼多，张某严惩杀戮，独对老和尚恭敬备至。辛亥革命起，群公献书，老和尚乃下山赴县奴解围。民国成立，西藏王公活佛不肯抑制，中央命电省出兵讨伐。老和尚赴大理拜访总司令，建言派名活理之人去游说，免除一场灾祸。宣统3年72岁，23期，说服根源。辛亥革命清帝顺位，各省逐升毁事，滇省新津协同李根源、 痛恨生徒不守戒律，亲自督兵赴诸山逐僧差事，事态严重，老和尚独自下山到金门见李根源，对其小以大义，化解杀业。此后40年中，李根源为法门外护，用力甚多。民国元年73岁，24期，八哥念佛，开办滇藏佛教分会。4年，在滇藏佛教会中，有乡人送一只八哥鸟放生，该鸟已能说话，皈依后叫他念佛即不吃荤，非常行善，日常念佛及观音菩萨圣号从未间断。一日忽被老鹰掠去，飞在空中，还是念佛。八哥鸟在生死之际不舍念佛，为何人还不如鸟呢？民国4年，76岁，25期，冤鬼受戒。春戒期满后，有邓川县丁姓绅士，子生一女，年18未嫁，一日忽然不省人事，醒后变作男子身，子疾呼大骂，原来为冤鬼附身，一报8年之仇，持刀逐户，丁魔大海，不敢回家，鬼每日来家中扰攘。当时基督三派肃清肃直，热身往邓川办事，经过丁家得知此事，并劝说冤鬼放下仇恨，早日超度。于是地方绅士11人随同二僧到诸绅士，同老和尚谈说此事。次日设坛为之念经说戒，从此安静。
好，那个累了哈，缓一下。那个张先生念，从26念到35，谢谢。
民国6年，78岁，26期，举师徒弟，春游观音亭，祈运浴火，雇用8名工人，说明送到鸡足山筹费若干。走了几10天到野人山，8名工人疑心浴火中藏有金珠钞票，乃自婆弟不肯走，要加价数倍，老和尚好言劝勉，工人更加不可理喻。老和尚看见道旁有一具石重约数100斤，笑问工人何则较重，工人答说10重。老和尚于是两手举石离地持许，工人咋舌不敢多说，顺利将玉佛运至山。老和尚本无持举石巨石之力，似有神助。民国7年，79岁，27期，稍安滇匪，滇都唐继尧派人迎请老和尚赴昆明，自楚雄途中遇匪，说出唐继尧于信的唐继尧的信，威吓拷打。老和尚请见匪徒首领，劝说少安事宜，表示愿意代为转达所提条件。至昆明后，将详情告知唐继尧，即日办理各事。于是地方免遭兵祸。民国8年，80岁，28期，竹开莲花。昆明法会开始时，唐继尧遵照老和尚意见，竟图集大赦，全堂各坛蜡烛尽开灯花，如莲花状，霞彩夺目。49日法会圆满，送圣时空中现出床幡宝盖，飘漾云中，全城民众 罗拜于地。民国九年81岁，二十九期，双儿绕佛。张左仙居士以子雄二儿送至昆明云栖寺放生，请说皈依。二儿均俯首静听，自说戒毕，举手是欢喜状。贬指长水人上殿，人念诵而即视听，人绕佛而即绕佛经久不变，随绕佛经久不变，人人都喜欢这一对儿。经过三年，有一天，此儿在大殿前悬醒三转，举手望佛退去，毛醒不为，葬以木盒。雄儿名声不止，亦如念目，过数日不遇不食，亦于殿前站立观佛，张翅一扇化去，也葬以小棺，二儿共造一屯。民国十年82岁，三十起，舍食金玉，至二月起天雨不止，城内可行舟。至七月后又大旱数月，秋间热毒蒸腾，喉疫大作，死人数千。一日早，老和尚进城，午后回山，中途树下田粮拾一包裹，打开一看，内有金玉钏、金钗、环表等物，即滇币8000元，化果币1000余元。酒后无人招领，将物带走，登报寻失主。将到山下渡海时，忽见一女跳下海，老和尚见义勇为，下海救之，带到寺中问明原因，才知女子被孙师长骗婚，又遭袁氏毒打，因此带些钱财逃出，欲往居竹山夺婿老和尚出家，因不识路，又不小心将包裹丢失，才想一时解脱。老和尚询问失物与所食者相同，令法师说以归佛大义之通知，两家亲人前来，在寺中和解，数十人发心皈依，受戒而去。民国十一年83岁，三十一期，设坛求云求雪。滇省自顾品真接掌督长后，年年灾旱，自将领至市民，无不思念唐继尧的恩德。大家议定迎唐回任，唐亲自到寺请老和尚祈雨，设坛三日雨大降，但喉疫能不止。唐又说文学能止喉病，但现在是暮春，怎能得雪？老和尚便说设坛由唐竭诚求之，唐应允斋戒，之日雪下盈尺，喉疫顿止。大家都说佛法不可思议。民国十二年84岁，民国十一年83岁，三十二起，禅人自化。春戒期间，老和尚请具行禅人尊正，比丘戒毕，即告假住下院。三月29日，餐后往圣音寺大殿后晒瓶内，自取河干数把，披袈裟夫伽夫座，伽夫座左手执引磬，右手敲木鱼，面向西念佛，自放火。寺中无见闻之者，众人之殿后，见夫座火化尚不动，衣物如故，只有木鱼磬柄成灰。唐继尧率全家观看， 近至身前取引镜，忽然残忍全身倒下，成一堆骨灰。民国十二年84岁，33期，火化莲花。修七重海会塔挖土筑建筑时，去土葬于发现葬于身，发现一棺上书嘉靖四年沈阳李太夫人，取出尸体面目如生，火中烧出莲花形，送入女居士塔。民国15年87岁34期，孤海复活。云栖寺殿前孤海自开莲树10朵，大如梦为妙相结，大如梦为妙相结。前后菜园所有青菜尽放青莲花，每花中心如一粒佛像。民国19年91岁35期，铁树开花。任古山一年后略为就绪，春节起方丈丹溪就有奉为铁树二株，古德相传多是唐代物。此种植物最难长，最耐久，每年长一二叶，今二树各有1丈多高，像未开花。在借期中，二树忽满开，皆以为祥瑞之征。
36期，民国21年93岁，龙王求解。四年春天，老和尚在古山传解，忽来一老者，须服好学，容貌清奇，直入方丈室，跪在老和尚面前求解，问其姓名。信阳闽南台桥人，有一心戒子，法名妙宗，也是南台人，未曾见过此老人。自菩萨戒毕，给碟后不见老人踪迹。等到妙宗回南台，自龙王安前安见坐下，俨然就是同戒老人，且戒碟在神像手中，南台轰动，多称龙王求戒。民国22年94岁37期，雄而立化。六月放生园落成，郑琴桥居士送鹅一群来，其中有一只雄鹅特别奇怪，重16斤多，闻目一生则张翅引汤，抱入佛堂则正日是佛。今月立化于佛前不扑，郑居士请以身力护土皮，火化时没有异味，除以万生坑葬之。民国23年95岁38期，梦见六祖。二月摩天晚上，于呼作中死闷会闷之际，见六祖大师至，已曰：“时候到了，你应当回去。”至四月间，一系三闷，六什么？六祖吹气。不久，狱中礼请殿至，以六祖道长亦有去憨山重修之必要，虽有岭南之行，重修六祖道场，朝西南华寺。民国23年95岁39期，五湖皆前。到朝西之后，诸护法兼请传戒。冬月17日入月说菩萨戒时，江石营势立藏经楼上，首先发现朝西门外有2道电光，近前一看，是一头老虎。 冰冰正泥花枪射之，师至喝止，虎符皆下，挠上为之说三归一，助其隐身山无伤人。虎山叩首离去，回寺犹恋恋不舍，以后每年必出巡一二次。山猪野兽绝迹，偶闻虎啸声，即出庙好好安慰，遣他去。初心也具光明活性。民国24年，96岁，47。四月虎舞亭之北，卓席泉之南，有老伯山猪，都是宋代古树，枯已有数百年。冬夜复花新枝嫩叶，次第向荣。民国25年，97岁，41期，对湖解脱，南华放春其戒坛壁，潮汐驻往今第16团团长李国根来见，受友人之托，送来一头毛泽光润白虎，请老和尚为虎说三归五戒法，终之后山林路。白虎自收戒后极不吃肉，不知饿了就回寺求食，一日为乡人所除。楼上带虎回寺，社家已处之。某日被车压至重伤，仆虎不能骑，楼上知其不治，开始白虎一心念佛，速得解脱，虎死灰矣，点手则在，恶逆三生而死，沉思二日不变。民国25年，97岁。42期，神改河流，潮汐河流距4140丈，年久失修，沙石冲击，水改向北，对四门直射，在地上叫做反宫格，因此勘定水线，计划挑足新河，填补旧河，全程840多丈，需用3000工人守卫甚距。正泥动工，雷雨大作，次日清早水涨堤平，冲开新河，一如锁定界限，旧河以为沙石淤塞。民国31年，103岁，43期，树神求戒，南华寺新造放生池边有古樟树，年代久远，春戒期间忽有行者来求受比丘戒，未进戒堂前，狐疑甚轻；既进戒堂，学戒亦事事如律。但是三坛圆满，饭网皆毕，此人忽然不见了，而袈裟戒具留在戒堂。次年春戒将到，子孙忽来入闷，所领去年戒牒，则问去何方，现今何在？此人回答：与徒弟同居。老和尚梦醒后记其事，乃至为老樟树神来求戒，遂于头山门樟树下徒弟坛设供一堂，将原戒牒奉而归之。民国33年，104岁，44期，山峰倾巢，南华建水陆道场。前一月山峰倾巢而来，俱如母子，先在法堂左右廊各筑一巢，状如大殿灯笼，其组织工制，如图案水波纹，绝技四射，至为美观。后又于潮汐门外大树上结于巨巢，风不熬人，且言居虑，今为神峰来朝佛。老和尚往寻视之，看了很久，说：“此人头风，平时妻子于深山实验中，都是不易见到。近来此将有事。”当夜老和尚告知陈居士，四方轰动，这里将披兵火，倘无大碍，若有事，我会派人来接你。至大业18日。土匪劫南华， 由云门派来接陈居士的僧人，以接踵而至。老和尚果然有先见之明。民国三十年，33年，105岁，45期，黑龙护身，江西南昌徐氏女，深闺待子。清江县有一位医生，名叫谢双武，年51岁，无子，想娶徐女为妻。结婚当晚，该女被怪物缠绕，不能与新郎同床。因徐女年方疾病，死忽有怪物附身。自40来时起，民国31年，徐女出家为尼，常开师父告诉他可召虚云老和尚为其化解此一灾难。遂于32年春里，由双湖搬来南华起戒，既得戒，怪物希望徐女也为他起戒。于是怪物告知名黑龙江，叫徐女带化其相，龙头人身，鳞角齐备。如女报之，跪请老和尚为说幽冥戒，幻视觉。民国34年，106岁，46期，巨长身恶。一门师住有二僧，一名古根，一名传真，同居一疗房。古根以小病不赴夜堂念佛，传真亦懒去。一会儿门房开，一巨长身入，有一黑影将传真直地，并责骂其懒惰，不出坡，不上课，不知惭愧该打，急顿10几下，骨根惊醒，被打出黑鱼红肿，一只月鱼才痊愈，皮若尽脱。当鬼打传真后，是第二晚，有一僧人系军人出身，善积极，吸一铁棒握传真床上，黑影又来，声响起来搏斗，但全身如被不能动。听到黑影说：“你存心不良，既出家为佛弟子，当去军人习气，我今不打你，让你自己忏悔。若不改过自新，以后要重罚你。”4月后，老和尚自南华回云门。夜深忽坐，见一老袍白须老翁致敬说：“弟子住后山数百年，孙辈不消老疾轻重，以折戒之，今特来谢罪。乡人传说乃后山老虎。”民国35年，107岁，47期，灰桃璀璨，为纪念77事变10周年。国民政府通令全国试验封京，追荐阵亡将士及死难人民。一省佛教会推派代表迎请老和尚主法，在敬畏寺设坛。结坛时，灰桃一株忽然开花，璀璨耀目，10多天都未凋谢。民国40年，112岁，48期，死而复生。一门开戒期间，2月24日，忽有白衣人前来围困寺院，禁止出入。先将老和尚拘禁于方丈室中，以数人守之。忽将各僧分别囚禁，大搜寺内2日，一无所获。此些匪徒误信传说，寺内藏有金屑及发电机，又藏有金条白银。对四僧加以刑戮毒打，妙银被殴致死，老和尚亦肋骨折断，头面血流，忽坐入定9日，神游都率听法事，听弥勒菩萨说法，匪徒惊讶其不死而念佛，乃不再续扰。民国48年，120岁，原籍。身后数日前已向众人交代，开示洞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正念正心，养出大无畏精神，度人度世。10月13日圆寂， 肚皮相气失意，急火后白烟滚滚向上冲，开咬时得五色色粒百余粒，小则无数，以白色为多，晶莹光洁，骨灰奉安入云际山海会塔中，世寿120岁，生纳101岁。
好，谢谢那个茂雄，很辛苦哈、哦，练了很多。大家也看到这里面，他也解释了一些禅定的例子，就是比方说你在禅定的时候，如果功夫够的话，你这个色身会有戒神守护，那你的神思就可以到他处去，而不受这个身的束缚。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持禅定，没有定功戒的话，那我们如果到他室去的话，那这个色身就会被周围的人非人等给侵占，回来就回不到这个身了，这样懂了吗？好，就是至少要有定功戒。好，定功戒的前面就是一定要有律仪戒吧，所以他等于是就是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，是因为他本身戒行清净，他戒行非常的清净，这是要考虑在内的。要离开很容易啊，只是你回来的时候这个身体是不是你的，那如果周围有戒神善神守护的话，那绝对是没有问题。那他的标准就是要定功戒以上，好，定功戒以上就是不穿不缺不破，这几个都一定要，然后再加上定功戒，好，这几个。好，那时间也到了，我们虚云法师的传记呢这一次就上到那，因为网络上有拍好百年虚云，所以大家可以去看，也有光基金会这边有光碟片，就麻烦大家去看片子。那重点的部分呢也都提示完了。